今天的第一段经文，以赛亚书58:1-12，1-14节。请大家把教会圣经翻到584页。以赛亚书58章。你要张开喉咙呼叫，不可停止，你要提高声音，像吹号角一样。你要向我子民宣告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陈明他们的罪恶。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路，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公理。他们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又喜欢亲近神。他们说，为什么我们进食你不看呢？为什么我们刻苦己身你不理会呢？看哪，你们在进食的日子仍然追求自己喜欢做的事，欺压为你们做工的人。看哪，你们进食结果是吵闹和打架，用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不要像今天这样的进食，使你们的声音可以听闻于天上。使人刻骨自己的日子，这样的进食是我拣选的吗？难道只是叫人垂头像一根苇子，像麻布和炉灰铺在下面吗？你可以称这是进食，为耶和华所悦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这样吗？不是要松开凶恶的锁链，解开恶上的绳索，使被压迫的获得自由，折断所有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把流浪的穷困人接到你的家里，见到赤身露体的给他衣服蔽体，不可逃避自己的骨肉而不顾恤吗？这样你的光就必突然发出，像黎明的曙光，你的伤口就必快快复原，你的公义就必行在你的前面。耶和华的荣耀要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欺压人的恶，除去指责人的指头和恶毒的言语，你的心若顾念饥饿的人，使困苦的人得到饱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升起来，你的幽暗必如日中天。耶和华必常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的心灵饱足，使你的骨头坚强有力。你必像有水源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你的子孙必重建久已荒废之处，你必重建历代拆毁了的根基。你要称为修补破口的人，重修路径给人居住的人。因安息日的缘故，你若转离你的脚步，在我的圣日不做你喜欢做的，你若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你若尊重这日，不做自己的事，不寻求自己所喜悦的，或不说无谓的话，你就必以耶和华为乐。我要使你成价地的高处，用你祖雅各的产业喂养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今天的第二段经文是以赛亚书59章，在教会圣经585页。以赛亚书59章，看哪，耶和华的手不是缩短了，以致不能拯救；他的耳朵不是不灵，不能听见，而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你们的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顾你们，不听你们的祷告，因为你们的手沾满了血，你们的指头被罪孽玷污，你们的嘴唇说虚谎的话，你们的舌头讲出凶言。没有人按公义求告，没有人凭诚实争辩，他们都倚靠虚无，说虚谎的话，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他们所孵化的是毒蛇的蛋，他们所结的是蜘蛛的网，吃了他们的蛋就一定死，蛋破了就孵出蝮蛇来。他们的网不能做衣服，他们所做的也不能遮盖自己，他们所做的是罪孽的作为，他们的手里满是强暴的行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于流无辜人的血，他们的思想都是邪恶的思想，他们的行径全是破坏和毁灭。平安的路他们不认识，在他们的行径中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使道路弯曲，行在其上的都不认识平安。因此公平远离我们，公义赶不上我们，我们指望亮光，不料却是黑暗，我们指望光明，却行在幽暗中。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一样，我们摸索如同没有眼睛的人一般。我们在中午跌倒，有如在黄昏跌倒一样，我们在肥壮的人中好像死人一般。我们都咆哮如熊，悲鸣像鸽子，我们等候公平却没有公平，指望拯救，拯救却离我们很远。因为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我们的罪作证控告我们。 我们的过犯与我们在一起，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孽，就是悖逆，否认耶和华，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说欺压和背道的话，心里怀着谎言，随即说出来。公平被迫后退，公义站在远处，诚实在街上跌倒，正直不能进入。诚实缺乏，远离恶事的人反成为掠物。耶和华看见了，就看这为恶事，因为一点公平也没有。他见无人行善，无人代求，就非常诧异，所以他用自己的膀臂为他实行拯救，以自己的公义扶持他。他穿上公义的铠甲，戴上救恩的头盔，穿上复仇的衣服，披上热心做外袍。他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施行报应，把烈怒降于他的敌人，把报应加给他的仇敌，向众海岛的人施行报应。这样，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仇敌向河水冲来的时候，耶和华的气必向他催逼。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来到雅各家中那些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是这样，我加在你们身上的灵和我放在你口里的话，必不离开你的口，不离开你后裔的口，也不离开你后裔的后裔的口，从现在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
非常感谢，刚才读得很清楚又很快，那么长的经文。线下的和线上的朋友们平安，我是吴江，是两点聚会的其中一位牧师。我们今天讲到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给什么样的人准备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是 给什么样的人准备的？让我们现在在开始讲道之前，来到神的面前 请求他的帮助。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至高无上的，永远存在的，名为圣的神。但是虽然你住在至高至圣的地方，你却愿意与心灵痛悔和谦卑的人同在，使谦卑的人的灵苏醒，使痛悔的人的心苏醒。我们请求你将一颗谦卑的心，一颗愿意痛悔的心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享受你的同在，并且听到你的声音。请你让我们心灵苏醒，让我们承受你的生命，并且明白如何更好地活出这样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这个礼拜要再一次思考我们上次开始思考的话题，就是基督的救恩是给什么样的人而准备的。大家会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呢？今天早上我们庆祝了若冬和朱涛的寿喜，有可能有人说，基督的救恩是不是给曾经受洗过的人？某些人会回答，那些对圣经的内容很熟悉的人。另外一些人可能会回答，经常来参加教会的活动的人。那基督的救恩到底是给什么样的人而准备的呢？我们在上个礼拜有明白，这个是以赛亚书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56到66章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而且是他主要要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查考单张右边的图表，我们会看到以赛亚书主要的结构和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两栏，栏子上面的标题是写新西安和旧西安。西安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耶路撒冷，以色列首都的另外一个名字，但也是指的神的子民，神的当时的子民。所以左边那栏代表的是旧西安，旧西安是来代表先知以赛亚那个时代，也就是公元前第八世纪的神的子民的情况。他们是由犹太人而组成的，而且这个群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他们是属灵瞎眼的，是不公义的， 骄傲的，并且即将要面临审判的。然后右边的那蓝的新西安，代表的是神要救赎的子民，是现在的教会，也是未来要承受神的新天新地的子民。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新西安不像那个旧西安，它是由万族而组成的，是属灵看得见的，是公义的，是谦卑的。以赛亚书所提的问题是，不公义的骄傲的旧西安是如何能够变为这个公义的谦卑的吸引万族的新西安。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借着一位受膏者的事工，图表中的从左边到右边的那些线是来代表这个受膏者的事工。所以整本书的主线，它的主旋律是西安的救赎，然后神实现这个救赎是借着他的受膏者。以赛亚书第七章到第五十五章让我们明白，神是借着一位受膏的君王还有一位受膏的仆人来救赎西安。那么这两位其实是一位受膏者，一位基督，基督是受膏者的希腊文，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基督就是受膏者。那我基督这个名字我们都应该知道，是耶稣基督，他实现了以赛亚书的预言，他就是这位受膏的奴仆君王。但是这又引出一个新的问题，什么样的人能够享受这位受膏者基督事工的益处呢？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神所拯救的新西安呢？那就是这一段这个系列讲到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我希望我们能够看到，其实这不仅是学术上的问题，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希望能够确认我们就是新西安的子民，我们就是基督的基督的救恩就是给我们的。举个例子，我们信基督做个比喻，我们信基督好像买一种保险，我们想要确认这个保险确实会给我们带来永恒的保护、永恒的祝福、永恒的平安。以赛亚书的这个部分可以帮助我们确认我们确实符合了神的要求，确实那些让我们可以得到这种救恩的保险的要求。那么这些要求是什么呢？在上个礼拜我们得到了这个问题的第一个答案，如果有心灵痛悔的谦卑的人，不管他从哪里来的，基督的救恩都是给他而准备的。基督的救恩是给万国谦卑的人。那么今天的经文是如何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可以在单章的右下方看到这段经文的答案，它包含一个消极以及一个积极的方面。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给那些依靠自己行为的人，而是给那些离弃罪恶依靠神的拯救的人。甚至以赛亚是如何在我们今天的这段58到59章来提出这样的论点呢？其实 这段经文很长，内容也很丰富，但是我认为有一段经文是能够总结它的内容的。如果要掌握这段经文的分量，我们首先要回到这个大部分的第一节，56章第一节，我有把它记载在单章的上面。我们现在可以一起读以赛亚书56章1节。耶和华这样说，你们要持守公平，实行公义，因为我的拯救快要来到，我的公义快要显现了。因为神的拯救快要来了，他的子民要持守公平，要施行公义。那么至于当时的旧西安，有没有人是能够达到这个标准呢？有没有这样的能够持守公平施行公义的人？让我们一起朗读单章右边的上面的第二个参考经文，也就是以赛亚书56章15到16。耶和华看见了，就看这位恶事，因为一点公平也没有，他见无人行善，无人代求， 就非常诧异，所以他用自己的膀臂为他施行拯救，以自己的公义扶持他。事实上，这段经文可以总结58到59章整段的内容。我们今天的讲到的两个标题也是照着这些经文的内容而写的。第一个标题，耶和华见无人行善；第二个大标题，所以他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好，让我们现在考虑第一个标题，耶和华看见无人行善。让我现在一步一步的浏览56到58章的内容，来看以赛亚是如何证明他的论点。58章第一节可以总结他的内容，他的很多内容。神吩咐了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你要张开喉咙呼叫，不可停止，你要提高声音，像吹号角一样，你要向我子民宣告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陈明他们的罪恶。神是让以赛亚如何这样做呢？首先，神说他的子民是在指控他为不公义的。让我们看第三节他们的呼喊，为什么我们进食你不看呢？为什么我们刻苦己身你不理会呢？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他们有时候会进食，这个不是为了减肥，这个是为了让他们的祷告他们认为 让他们的祷告更有效率。他们会进食以便能够更好地把注意力集中于神，然后在进食祷告之后，他们会期望得到神的祝福以及拯救。但是即使他们已经进了食，他们还是觉得神没有看到并没有回应他们的祷告，他们反而还是要经历苦难，仅受像亚述国那样的列国的侵略所带来的苦难。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会采取这种态度？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会说，神啊，我有服侍你，我有保守领袖时间，我没有犯什么大罪孽，你为什么没有听我的祷告？给我一个配偶，给我一个更好的工作，让我的事业成功。我们认为我们尽了我们的本分，但是神没有赏赐我们，所以我们向神抱怨，也指控神为不公义的。同样，以赛亚书当时的人 也在指控神，他们的话语带来这种指控的含义和语气。那神是如何回应这个指控呢？58章第三节的结尾到第四节，看哪，你们在禁食的日子仍然追求自己喜欢做的事，欺压为你们做工的人。看哪，你们禁食结果是吵闹和打架，用凶恶的拳头打人。第五节的结尾，你可以称这位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他们原来指控神的不公义，但事实上他们才是不公义的。他们欺压他们的工人，吵闹和打架，怪不得神不愿意垂听他们的祷告。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关于我们的不公义，我们有可能 在我们当中有人在欺压别人，或者争吵，或者打架，或者有可能是别的罪孽。主耶稣基督吩咐我们爱人如己，当我们花时间思考我们生命中的人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我们对别人的想法、话语和行为也没有达到爱人如己这个标准。我们并没有爱某些人如同我们希望别人会爱我们的那样，我们可能要指控神为不公义的，但事实上是我们才是不公义的。那么神说他的子民应该如何进食呢？从58章第6到14节， 神就弄清他所拣选的禁食。58章第6到第9节，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这样吗？不是要松开凶恶的锁链，解开恶上的绳索，使被压迫的获得自由，折断所有的恶吗？不是要把你们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把流浪的穷困人接到你们家里，见到赤身露体的给他衣服蔽体，不可逃避自己的骨肉和不顾恤吗？这样你的光就必突然发出，像黎明的曙光，你的伤口也必快快复原，你的公义就必行在你们的面前，耶和华的荣耀 也要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耶和华 教导他们，他所拣选的禁食是什么？是行公义。如何理解行公义这个概念呢？就是刚才这个经文我们所看到的，使压迫的获得自由，把食物分给饥饿的，把穷困邀请到家里，把衣服交给赤身露体。第九节的后半部分也提到了，行公义也包括人的话语，除去指责人的指头和恶毒的言语。只要他们愿意这样做，他必定祝福他们，使他们的伤口复原，垂听他们的祷告，回应他们的请求。在这里，神的话语让他们明白，神是公平的，人的公义的行为必得到他的祝福。同样的，神的话语说，如果有公义的人，如果现在有公义的人，有完全顺服神的话语的人，他也可以获得神的祝福，他也可以获得生命。如何理解神所寻求的公义呢？我们可以再次回到主耶稣的命令，爱人如己。刚才的那一些其实都是爱人如己的一个表现。这里有人活出了这样的公义的爱人如己的生命吗？这里有没有人像58章第7节那样，把他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把流浪的穷困人接到他的家里呢？有人像第九节顾念饥饿的人，使困苦的人得到饱足吗？还是我们是不是更像第9节那样，有了指责人的指头和恶毒的言语？下一个阶段，也就是第59章1到8节，让我们明白他们和我们的不公义有使他们与神隔绝。59章1到2节，看哪，耶和华的手不是缩短了，以致不能拯救，他的耳朵不是不灵，不能听见，而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你们的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颜面不顾你们，不听你们的祷告。神之所以没有回应他们的祷告，没有祝福他们，拯救他们，不是因为神的不公义，而是因为他们的不公义，而是因为对他们的不公义。神说他的罪孽，他们的罪孽有使他们与神隔绝。然后从第3到第8节，59章3到8节，神就揭露了他们的罪孽，再一次让他们看到他们的不公义。他揭露的方法很有意思，他用身体的不同肢体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整个人都是邪恶的。第3节，你们的手沾满了血，你们的指头被罪恶玷污，你们的嘴唇说虚谎的话，你们的舌头讲出凶言。他们第7节，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给予流无辜人的血，他们的思想都是邪恶的思想，他们的行径全是破坏和毁灭。这是一个 很恐怖的裁决，他们整个人都受到了 罪的影响。他们这样的邪恶的结果是什么呢？第八节，平安的路你们不认识，他们不认识，在他们的行径中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使道路弯曲，行在其上的都不认识平安。我们上次听了神说恶人没有平安，因为这些人的邪恶，他们也离开了平安的路，也无法得到从神而来的平安。当我们想起自己的行为的和怀疑，我们也会发现有很多是不公义的，不会讨神的喜悦的，没有达到爱人如己的标准。有可能别人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我们的手所做的不应该做的事情，神知道我们的舌头所说的不该说的话，神知道我们的脚带我们去的不该去的地方， 神也知道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不该看到的东西，神也知道我们的思想所想的不该想的想法。我们不要认为我们这样悖逆神可以享受跟神的平安，正如第二节所写的那样，我们不会认识平安，这是因为我们的罪孽有使我们与神隔离。那这个严谨的裁决的结果是什么呢？本来旧西安的居民指控了神，但是最终在第九到十五节，他们承认了自己的罪，谦卑地发出了哀叹，神吩咐了他们持守公平，保守公义。但是在第五十九章第九节，他们谦卑地承认了，因此公平远离了我们，公义干不上我们。他们终于意识到了他们的罪孽，第十二到十四节，因为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我们的罪作证控告我们，我们的过犯与我们在一起。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孽就是悖逆，否认耶和华，捐去不跟从我们的神， 说欺压和背道的话，心里怀着谎言，随即说出来。他们完全没有达到神的要求，他们本来以为自己很虔诚，进行定时祷告，然后又指控神，但是事实上神彻底的揭露了他们的罪孽和不公义。第十五节说一点公平也没有，第十六节说无人行善。虽然神救赎了旧约中的犹太人，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达到他原来为他们的目的，来荣耀他，在地上荣耀他。这个旧西安是完全无用的，完全配得神的审判。让我们思考我们对以赛亚的话语的反应。先知以赛亚提起了一个镜子，让当时的神的子民意识到他们的罪孽。其实圣灵也是借着这个镜子要向我们说话，他要让我们观察这个镜子，看到我们自己的不公义，我们自己的罪恶，我们自己的悖逆。有可能有人在想，耶和华见无人行善，真的这样吗？我看见别人行很多善，我自己也行了很多善功，哎，怎么能够说无人行善呢？其实我们是不是会发现，即便我们行一些表面上很善良的事，但是我们行善的目的会有所混合，我们会很容易因为追求自己的荣耀而行善，并且在行了善之后，我们太容易会感到骄傲，连我们所行的善最善良的事也会因为这些原因而受到玷污。 所以耶和华见无人行善，这不仅确实 这确实也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愿意花两三分钟用爱人如己这一标准来思考我们的态度、行为和话语，我们很 快会发现我们跟旧约旧西安古老的子民一模一样。我们会发现他们圣洁的哀叹也完全适合我们，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我们的罪作证控告我们。让我们现在思考我们在开始提到的那些人家认为可以让人得救的行为，我们受洗这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孽吗？我们经常参加教会的活动，这可以遮盖我们的不公义吗？我们积累了丰富圣经的知识，这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义人的身份吗？其实这些虽然都是好的，本身都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完全依靠这些来得到义人的身份，那么我们就错了，因为他们是无法洗净和遮盖我们的罪。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如何能够脱离这公义神的审判？我们若依靠自己是完全无能为力，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应该怎么办？让我们现在来思考我们的概要的第二个标题：耶和华见无人行善，所以他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第十五节的结尾到十六节，耶和华看见了，就看这位恶事，因为一点公平也没有，他见无人行善，无人呆求，就非常诧异，所以他用自己的膀臂为他施行拯救，以自己的公义扶持他。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罪的反应。十五节说他看这位恶事，他看见了世上的罪，他看见了我们的罪，并且也厌恶了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罪看为恶事。那么他是如何回应呢？他的回应应该让我们 感到惊讶。我们会预期他用自己的膀臂做什么，在看到了这么多的罪孽之后，我们是不是会预期 他用自己的膀臂去施行审判？但事实上，感谢主，公义的神也是充满爱、充满怜悯、充满恩典的神，所以他愿意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他确实要施行审判，在十七节，他不仅要戴上救恩的头盔，但是也要穿上复仇的衣服。他处理世上的不公义的方法是包括这两方面，救恩以及复仇。在十八到十九节，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复仇的施工。十八节，他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施行报应，把烈怒降于他的敌人，把报应加给他的仇敌，向中海道的人施行报应。神是公义的，他会按照个人的行为施行报应，并且这是可怕的报应。他会把烈怒降于他的敌人。任何有智慧的人会想方设法逃避、脱离神的复仇。还好，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一节会让我们看到神的拯救、神的救恩。第二十节，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来到雅各家中那些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应许了他会差遣一位救赎主去西安来救赎他。那么他具体会救赎哪些人呢？他会救赎那些转离过犯的人，就是那些认可自己的罪恶，但是愿意悔改 愿意离弃这些罪恶的人。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些语言呢？这些预言呢？如何理解神的膀臂呢？其实我们在以赛亚书已经看到了这个说法，比如在53章第1节，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神的膀臂是他的受膏者，他所差遣的奴仆君王耶稣基督。神未来会借着耶稣基督施行复仇，审判所有他的敌人。但是在耶稣基督再来施行复仇之前，他已经来过了，已经施行过以赛亚书所预言的救恩了。他为不公义的罪人被钉死，作为赎罪祭，洗净他们所有不公义的行为。然后他复活了，神又立他为万国的君王。这位基督的救恩是给什么样的人呢？第20节的答案是说，是给所有转离过犯的人，就是那些愿意悔改的人。只有这些人，第21节说，他会借着他的圣灵以及福音的道，跟他们立一个新约。他们就是受膏者的后裔，那些依靠受膏者的救恩的人。神跟他们所立的约，不像他原来跟以色列所立的约，可以因为人的罪被撤销。这个约是永远的约，永恒的约。经文说，神的灵和神的道永远不会离开这些人的口。至于受膏者的道和这个灵，我们在下个礼拜会了解更多。但是现在让我们感谢赞美神，他的膀臂耶稣基督实行了我们所需要的救恩。我们要如何来回应他的救恩呢？我们本来有疑问，基督的救恩是给谁准备的？今天的经文所给出的答案是在概要的下面所写的，基督的救恩不是给那些依靠自己行为的人，而是给那些离弃罪恶依靠神的拯救的人。我们依靠自己的行为确实是毫无希望的。今天神的话语证明了我们是一群不公义的人，但是基督的救恩不是给依靠自己的义行的人，他是给那些悔改离弃罪恶信靠耶稣基督依靠神的拯救的人。让我们最后花几分钟来继续思考我们对今天的经文的应用回应。首先让我们注意到，神非常看重公义的行为，他是公义的神，他要让我们凭着公义凭着爱去彼此相爱，也去爱别人。然后第二个回应是让我们认可我们的不公义。在神的膀臂来实行拯救的时候，什么样的人会得救的呢？是那些离弃罪恶然后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人。这个会描写你心灵的态度吗？今天你在这里，我首先直接给那些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朋友说话，你愿不愿意承认你的不公义，承认你的罪恶？如果你不愿意认罪悔改，你还是神的敌人，你还是要遭遇他的复仇他的烈怒。但是如果你愿意承认的话，神会借着耶稣基督赦免你的罪，会让你享受他永恒的平安。其次，我要跟基督徒说话，转离过犯离弃罪恶，这是我们每天的经历吗？神是与心灵痛悔的人同在，他会拯救离弃罪恶的人。我们上次感到心灵痛悔是什么时候？我们上次意识到自己的罪恶 然后离弃他们是什么时候？我们会不会需要关掉我们的手机，把自己的心灵静下来，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请求他指出我们的罪恶，请求他帮助我们悔改，离弃我们生命中的罪恶。只有离弃罪恶的人可以得救，可以成为神的新的西安的一份子。我们合格了吗？最后一个回应是更珍惜神的拯救。他在世界上看无人心善，他可以消灭这个世界，但感谢赞美神，他有差遣他的帮臂耶稣基督拯救我们。阿们。让我们最后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公义的神，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使我们谦卑下来，看到自己的自私，自己的不公义，自己的缺乏爱心，也感谢你用了你自己的膀臂，你儿子主耶稣基督来拯救像我们这样的不公义的罪人。我们请求你在你复仇来之前帮助我们理弃我们的罪恶，仰望耶稣基督，信靠他，从而得救。这样我们才可以确认我们会成为你的新西安，你所拯救的子民。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